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集系由我刘博士为你哋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从台湾光复节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太平洋战线。我首先介绍台湾光复节嘅由来。台湾光复节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又称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台湾光复节或者是台湾光复日，定在每年的10月25号，是台湾政府认为台湾在1945年10月25号当日光复，因而定了每年的10月25号为纪念性节日。所谓光复，就是指台湾脱离了日本殖民统治，将台湾归还给中国人的手里边。在1894年的7月25日至1895年的4月17日，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满清政府战败，清朝和日本订定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的9月2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国民政府在1945年的9月9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未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1年的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已经单方面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报告。这一份对日宣战报告是这样写的：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国民政府要求日本归还台湾，但是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面回应。在1943年的11月22号至11月26号这几日期间，中美英三国的政府首脑在开罗召开了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作战的计划和解决远东的问题。在会议的上边，中国政府要求战后日本必须归还占领的中国的领土台湾。会议通过了开罗宣言，明文规定日本所摄取在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等，都要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号，中美英联合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又称为波茨坦宣言 （Potsdam Declaration）， 是一封中国、美国、英国三方向日本帝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即是如果日本政府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将会即刻面临到迅速和彻底之毁灭，并且再次确认了上述日本所摄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的内容。1945年9月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台湾全岛人民都张灯结彩，金鼓齐鸣，舞狮舞龙，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呼声中庆祝台湾重新回归中国的怀抱里边。正式结束了自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以来，台湾人民受到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在1945年10月25号上午10点钟，在当年称为台北公会堂，即是现在称为的台北市中山堂里面，举行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代表日本帝国投降的一方，就是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而代表当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受降的是陈仪将军。同日，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办事处设在当年称为的台北市役所，即是现在称为的台湾行政院的院址。第二年，即是1946年的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布订定每年的10月25号为台湾光复节，以为纪念。2000年的12月，台湾政府颁布修订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台湾光复节和一些其他的节日都取消了假期了。因为台湾政府认为大部分台湾人对这个节日都不感到兴趣，但是台湾政府鼓励相关的机构、团体或者学校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区都会张灯结彩、大肆庆祝。这类的庆祝活动在台湾的澎湖、金马等等地区反应较为热烈。这一首歌曲是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填词，刘德华主唱的《中国人》。
歌词的前部分讲出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苦难，5000年的风和雨，8000里山川河岳，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歌词的后部分讲出了中华儿女团结的民族精神，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 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承接音乐缘起第246集，从台湾光复节说到日本侵华，这个节目所提到的日本侵华的历史。我现在请林老师为我们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太平洋战线这一段历史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挑起了中日战争。中国学者称为侵华战争，或者称为八年抗战。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随即导致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拉开了由德国希特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40年8月，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以达到侵略东南亚国家的野心，直接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由于纳粹德国的投降而结束，但是由日本帝国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仍然在持续着。各位听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线就要从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件事件讲起了。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空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炸毁了美军八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188架的战机，造成2402人死亡。珍珠港被重创，引致美国向日本宣战，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1942年6月7日，英、美等国的盟军在中途岛战役击败日军。1943年2月9日，盟军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取得了胜利，因而夺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线的优势，并且计划沿着太平洋北上轰炸日本本土。1944年6月19日至11月27日，美军展开了太平洋战线上面的菲律宾海海战，第一役是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群岛战役，目的是要攻占日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美军在同年7月9日攻占塞班岛，在8月1日攻占天宁岛，8月8日攻占关岛。美军在塞班岛和天宁岛修建机场，令到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能够在这里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包括后来运送原子弹去轰炸广岛市和长崎市。美军在9月30日攻陷帕劳群岛的安加尔，和11月27日攻陷帕劳群岛的贝里楼。日军一共损失了三艘航空母舰、三艘世界最大的大和级战舰、武藏号、信浓号和大和号，和600架飞机，同时丧失了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各位听众，下一首的歌曲是由 Freddy Aguilar 以菲律宾民谣方式作曲、作词和主唱的 Enlak 夏儿。这首歌曲的地位在菲律宾人的心目中仅次于菲律宾的国歌。当时这首歌曲的原唱歌手 Freddy Aguilar 是非常之穷困，他的十蚊仔亦都在这个时间出世，他就含泪为他的十蚊仔创作了这一首歌曲，让他的仔感受到他的爱。在1978年，马尼拉举行第一届大都会流行音乐节歌唱大赛，他报名参加， 唱出了这首扣人心弦的歌曲，引起了热烈的回响。但是由于这首的歌曲是以民谣风格写成，不符合大都会流行音乐节的要求，但是评审团最终都给了个亚军他。他一炮而红，成为马尼拉知名度最高的歌手，辗转数年间红遍世界各地。这首的歌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和50多种翻唱的版本，是菲律宾人引以为傲的作品。
Nung isilang ka sa mundong ito, laking tuwa ng magulang mo at ang kamay nilang iyong ilaw. At ang nanay at tatay mo'y di malaman ang gagawin, namasdan pati pagtulog. Sa gabi na pupuyat ang iyong nanay sa pagtimpl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k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 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ma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y mo. Di mo man lang isip na ang kanilang pinagaway para sa'yo. Kat ang nais mo'y masunod ang layaw mo, di mo sila pinapansin. Nagdaan pa ang mga araw at ang landas mo'y naligaw, ikaw ay nalulong sa masamang bisyo. At ang una mong nilapitan ang iyong inang lumuluha, at ang tanong, anak, ba't ka nagkaganyan? At ang iyong mga matay biglang lumuha ng di mo napapansin. Magsisisiyak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Magsisisiyak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Sisisiyak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音乐缘起。我现在继续请林老师为我们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太平洋战线这一段历史。
各位听众，当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线上赢到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之后，盟军就计划沿着太平洋北上，空袭日本本土。 名为曼哈顿计划。1944年12月9日，美军509组合部队成立，是由轰炸机、侦察机和运输机组成的一队攻击队伍，准备空袭日本本土，同埋打算将研发好的原子弹拎到去德国同日本投炸。1945年3月10日，美军开始空袭日本本土，首先就是轰炸东京，造成8-10万人的死亡。东京大轰炸是继原子弹轰炸之外，人类造成最具破坏性同埋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争。1945年4月27日，美方成立了一个目标轰炸委员会，决定用原子弹轰炸德国和日本的一个或者多个城市。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于是攻击目标就集中到日本了。终于有两款原子弹研发成功，一款就是射枪式设计的小男孩原子弹。这个小男孩原子弹最终是投落到日本广岛市，另一款就是使用雷管引爆的半子原子弹，而这个半子原子弹最终就投落到日本长崎市。整个的行动命名为曼哈顿计划。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目的是希望日本可以按照由美国、英国和中国共同订定的波茨坦宣言答应无条件投降。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计划用原子弹袭击日本本土之前，曾经试过发出最后通牒，想逼令日本投降。1945年5月11日，目标轰炸委员会提出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市。广岛市当年是一个军事基地、油库和工业港口。7月25日，轰炸目标委员会提出第二枚原子弹投落长崎市。长崎市当年是日本南部最大的军事基地和工业港口，有高度的战略价值。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波茨坦宣言，提出日本投降的条款。波茨坦宣言是给日本的最后通牒，表示日本如果不肯投降，盟军就会攻击日本本土，将会严重地摧毁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但是在公告里面是没有提及投掷原子弹一事，日本在7月28日表示拒绝投降。1945年8月2日，关岛的美军第20航空军司令部发出命令，由天宁岛的第509组合部队执行在广岛市投掷一枚小男孩原子弹的任务。1945年8月5日，第509组合部队开始执行曼哈顿计划的最终计划，就是在广岛市投掷一枚小男孩原子弹。他们首先派出一架 B-29 轰炸机飞到广岛市上空侦察当地的天气。广岛市亦都有发出空袭警报，但是日军空军战机没有起飞攻击，高射炮炮手亦都没有发炮。因为如果只不过是两三架敌机，而敌机又没有攻击行动，日军飞机是不需要起飞去攻击的。因为恐防双方的战机在驳火时，榴弹会击中自己的国民和民居，而高射炮炮手亦都恐防炮弹未有击中敌机之后坠落民居的时候，会造成地面上的严重伤亡而无开火，或者又担心会引起双方驳火，榴弹会击中自己的国民和民居，所以日军只不过是从旁严密监视，这些都是战争入面常用的战略。B-29 轰炸机飞行员观察到第二日广岛市的天气将会是良好，适合投掷原子弹。任务执行完毕之后就回航了，广岛市的空袭警报亦都随之解除。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意识到是美军在这里探路。1945年8月6日凌晨0时37分，三架负责气象观测的战机由天宁岛北田空军基地起飞，分别飞去广岛市、小仓市和长崎市去观察当时的天气。他们都汇报当日的天气良好。凌晨1时27分，美军 B-29 轰炸机带同一枚小男孩原子弹 会同三架战机由天宁岛北田空军基地起飞，其中包括负责做科研和拍摄的战机。另外还有两架战机在硫磺岛起飞，汇合护航，一起飞去日本本土。上午七时，负责侦察天气的战机已经到达广岛市上空，广岛市的空袭警报响起，飞行员汇告广岛市的天气良好。上午七时三十一分，观察天气的飞机飞离广岛市，广岛市的空袭警报亦都解除。B-29 轰炸机收到讯息，继续执行任务。飞行了五个半小时之后，距离广岛市还有三十分钟的机程，一位陆军少校进入飞机弹仓，解除安全装置，为投掷原子弹做好准备。当这三架飞机飞入日本南部的时候，已经被日本的预警雷达侦察到了。多个城市包括广岛市都有发出空袭警报，日军空军战机没有起飞攻击，高射炮炮手亦都没有发炮攻击，因为敌机没有攻击行动，日军就只是从旁地严密监视。日本军方还是抱着传统作战的观念，他们万万意料不到对方投下来的一枚炸弹竟然可以毁灭一个大城市。
下一首歌曲是由日本作曲家龙镰太郎1901年创作的《荒城之月》，日文歌词由房雪翻译成中文。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杯光人影相交错，美酒泛流光，千年苍松叶繁茂，弦歌声悠扬，昔日繁华今何在，故人知何方。秋日战场暴寒霜，衰草影斜阳，雁叫声声长空过，暮云正苍黄，雁影剑光相交影，苦剑丝茫茫，良辰美景今何在，回首心悲怆。荒城十五明月夜，四野何凄凉，月儿依然旧时月，冷冷与清光。颓垣断壁留痕迹，枯藤绕残墙，丛林唯听风月急，不闻猿歌响。浩渺太空临千古，千古似月光，人世枯荣与兴亡，瞬息化沧桑。云烟过眼朝复暮，残梦已渺茫，今宵荒城明月光，照我独彷徨。歌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战争之前一片歌舞升平，战争之时一片颓垣败瓦，野鹤悲鸣，战争之后一片凄冷孤寂，真是一首发人心醒的歌曲。
Thank you.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我哋而家继续请林老师为我哋讲述司徒逼令日本投降嘅广岛同埋长崎原爆呢一件事件。
美军 B-29 轰炸机在飞行半个小时之后就抵达广岛市上空，当时是日本时间上午8:15。美军 B-29 轰炸机将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市，轰炸机立即回转155度离开。43秒之后，原子弹离地在600公尺的上空自动爆炸，发出巨响。广岛市的上空产生一股庞大的沉状云，亦即是蘑菇云，云的形状就好像蘑菇咁。爆炸量相当于16000吨的 TNT 黄色炸药。爆炸的能量通过冲击波、热浪和放射线等形式爆发出来，破坏的能量以每秒440米的速度向四周扩散，散发的热能相等于受太阳直接照射的1000倍。沉状云亦都含有大量破坏人体和环境的放射性物质。这次投掷原子弹的结果是造成12平方公里入面绝大部分的生灵和建筑物被摧毁，四周顿时变成一大片的焦土，就连回航的 B-29 轰炸机里面的机组人员亦都感受到强烈的震动，以为是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了。日本政府发现广岛市突然之间完全失去联络，但是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只是委派了一名军官飞往广岛市去视察。在广岛市的上空才发现广岛市方圆10几公里都是颓垣败瓦，一片焦土，市民动植物都被烧焦，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存活的生命。到了1945年年底，日本官方估计因为炸死、烧死、辐射和相关疾病影响而死亡的人数达9万人至14万人左右。另外估计到1950年因癌症和其他并发症死亡的人数共达20万人左右。在1945年8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成功研发了新型武器原子弹这个消息，和已经摧毁了广岛市。他感谢神的保佑，德国研发原子弹的计划失败。美国和盟国在这场花费了20亿美元的科学赌博入面获得胜利。杜鲁门还警告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对波茨坦宣言做出回应。在1945年的8月9日，美军 B-29 轰炸机带同一枚半子原子弹由天宁岛的北田空军基地起飞，飞到硫磺岛的上空和另外两架 B-29 轰炸机汇合。在上午的9:40， B-29 轰炸机执行向长崎市投掷原子弹之前，他先投落了传单，催促日本政府立即投降，以免生灵涂炭。但是日方没有理会到。上午11:01，美军 B-29 轰炸机抵达长崎市的上空，投落了一枚半子原子弹。在1分钟之后，半子原子弹就在距离地面503公尺的上空爆炸。爆炸量相当于21000吨的 TNT 黄色炸药，产生的高温达到摄氏3900度，在1.6公里之内的地区全部化为焦土，引致8万人死亡。在1945年8月12日，盟国见到日本还未宣布投降，于是就运送了2个半子原子弹去到天宁岛待命，准备向日本投落第3个原子弹。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在1945年9月2日签署了降伏文书，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各位听众，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从台湾光复节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太平洋战线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好多谢林老师为我们讲述。
第四首歌曲是张航辉作的著名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是东北人民的家，是东北人民的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东北的人民纷纷南下逃离家园，歌曲急转直下，带出一片愁云惨雾，最终以哀而不伤、悲愤的情怀结束。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整日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这两句言语出自于明代许仲林《封神演义》第23回。 周文王睇到姜子牙喺渭水河边用直钩钓鱼，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就上前请教姜子牙，佢点解要用直钩嚟钓鱼呢？姜子牙就咁样样回答：喜可曲中而取鱼虎，非丈夫之所为也。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白话文翻译呢一段嘅说话就系、是：点可以用弯曲嘅鱼钩去钓鱼呢？咁样唔系大丈夫所为，我宁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嘅去获取，虽然可能拎到嘅系唔多，亦都唔会委曲求全，用唔正当嘅方法去争夺，虽然可能比人系拎得更多。最后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西美大法弟子合唱《法正乾坤》，歌词系咁样样写：多少年来，我们在迷失之中，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找寻，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今天我们欢呼阵阵，看啊，法轮正在转动，你看这真、这善、这忍，把乾坤拨正。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下一次同样时间再在大气电波中同大家在音乐元气这个节目中结缘啦。祝各位能够做到真善忍。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你看着